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
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我是吴爽。在19世纪中旬，内地会刚到中国宣教不久，当时在江苏扬州这座千年古城，当地人在士绅们的挑动下曾攻击宣教站，这件事险些引起中英之间一场战争。教案发生的同一年，有一位叫祝明阳的英国青年，顶着各方面的压力前来中国加入戴德生的团队。从1875年到1885年内地会的拓荒期间，祝明阳以武昌为据点，奔走大江南北开拓福音站。他为中国奉献一生，努力地宣扬福音，他身体力行影响他的后代。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以医生及宣教士的身份回到中国传福音，他们祝家班两代人在中国内地留下了佳美的脚踪。回到早前非常仇视外来宣教士的扬州，年复一年，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因为美好的名声和生命见证，渐渐赢得了扬州当地人的信任，并在当地建立了一座女宣教士培训所，专门培训刚刚抵达中国的女宣教士。1936年秋，这座大楼又迎来了19名刚从西方各国抵达的年轻姑娘，其中一位便是祝明阳的孙女。在中国出生的她和其他人一样，在扬州培训中心一边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一边等待着被分配到穷乡僻壤，去将福音喜讯带给当地老百姓。这一天，培训所的校长把这名女学员叫进了办公室。
中文老师给你们这批新生取好了名字。你祖父祝明阳在同治年间来中国宣教的时候决定姓祝，所以你的大伯祝康宁和你的父亲祝家宁在光绪年间来中国的时候也都姓祝。现在是民国了，你的姐姐前几年回中国宣教，取名祝美兰。按照中国人给同辈人取名的习惯，以后我们就叫你祝美伯，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当然更喜欢我的名字了，松柏的柏比兰芝的兰少很多笔画，容易写多了。
你的伯母和母亲都是这个语言学校毕业的，他们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宣教士夫人。从你祖父祝明阳1868年来中国算起，你们祝家祖孙三代已经在中国服侍了将近60年。希望啊，你和你姐姐能够在神州大地继承父辈们的先驱精神。
我离开北美的时候就决定避开祝家人工作过的所有省份，去蒙古、西藏、滇缅边境开拓新的河场，免得人说我躺在父辈的成果上想现成。
看来啊，上海总部的决定要让你失望了。万守街主任告诉我，6个月的语言培训结束后，你会被分派到沿海地区的一个老宣教站，协助教导方面的事工。
啊，让我去教导县城的教会？
你在中国出生长大，对中文的领悟力和表达能力比一般的新童工强，非常适合教导会众。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分到西北的山区或者西南的丛林去开荒去吃苦，而我要留在沿海地区的老宣教站呢？
美伯，只要有吃苦的心，哪里都有苦可吃。我可不可以送你一段经文？罗马书12:2，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我听负责分派的万主任说，他在安庆南宣教士培训所视察的时候，也有一位被分派到浙江省的童工大失所望。你们不妨互相通信，吐吐苦水，或许啊，可以彼此得到安慰。
这位与祝美伯同病相怜的南宣教士，也刚刚获得自己的中文名字，叫高维义。几个月后，祝美伯结束了在江苏扬州的培训，被分派到江苏北部一个叫涟水的小教堂。高维义也结束了在安徽安庆的培训，被分派到浙江北部一个叫嵊县的小宣教站。两人因为志趣相投，短短几个月的书信往来后，便以心意相通。
祝小姐，当我们为不能到偏远地区为主打前阵而失望的时候，神用同一节经文安慰我们。浙江和江苏虽然不远，但我们却不能擅离职守。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把双方的事工结合起来。
高先生，在中国，一名男宣教士和一名女宣教士把彼此的事工结合起来的方法只有一种可能，但是我恐怕那是最不可能的。我从小在宣教士子弟学校过集体生活，所以我既不会煮饭做菜，也不会打理家务。
美伯，你的信让我更觉得我们的结合是天作之合，因为我在农场长大，十来岁的时候便代替体弱多病的妈妈为全家人煮饭做菜打理家务。
唯一，我们总不能没有约过会就订婚吧？让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看神能不能让我们先见一面。
朱美伯和高维义这对年轻人决定透过祷告寻求神在这一婚姻上的旨意。没过多久，因为中日战事的逼近，内地会总部命令祝美伯南下到上海避难。差不多与此同时，高维义感染了轻度肾炎，听从医生安排北上到上海疗养。两人如愿以偿地见了面，并宣布了订婚的消息。不到两年，这对新人便带着众人的祝福前往浙江奉化。
美伯，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
啊，当你告诉我奉化的宣教站小得像一个火柴盒，我就喜欢上它了。只有住在像这样的小房子里，我才觉得更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邻居们也会更愿意上门来做客。
可惜我只是一个农场出生的穷小伙子，不能给我的新娘提供更好的生活，连给你买戒指的钱都是我的代导伙伴 Lam 寄来的。
没有钻戒，我们照样可以结婚呢。但是没有 Lam 他们的代导，我们一定没有办法坚持宣教的工作。啊，文艺，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日本轰炸机的声音，他们通常先从空中轰炸，再从地面进攻。奉化是中国现任国家领袖蒋介石的家乡，日本空军尤其喜欢把蒋家的祠堂、祖坟和牌坊当作俯冲式轰炸术的练习目标。基于同样的原因， 中国的军队也会像保卫首都南京一样保卫奉化，我看这场拉锯战恐怕是免不了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已经在后院挖了一个防空洞，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把墙壁挖空，藏点粮食放进去。
这对新婚夫妇在战火纷飞的奉化度过了新婚燕尔的前两年，并在枪炮声中迎来了第一个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未能挽救奉化最终沦陷的命运。日军进城的那一天，对着每一户人家的院门扔手榴弹，内地会火柴盒式的宣教站成了全城唯一的避难所。高维义鼓足勇气站在门口，心中忐忑不安地揣测，不知日军是否会像南京大屠杀那样屠杀奉化的平民。
Good morning，
这位士兵先生，您会说英语？
我在日本的教会学校读书，还没毕业就被征召入伍。我至今还很怀念那些跟着宣教士老师用英语查考圣经的日子。
您会在奉化驻扎吗？
这可得看长官的意思。啊，这位就是我们的长官。
长官先生，您好，这是我和太太的加拿大护照，希望您多多关照。
你用英语告诉他，既然是中立的第三国侨民，就不许偏袒中国人。
我们只从事宗教服务，绝不参与政治。能不能请您签发一张告示，贴在这所宣教站的大门上，这样您手下的士兵们便不会走错地方了。
长官命令你把楼上楼下的人都叫出来排成一排，他才知道这座教堂里有多少人需要保护。
啊，这
宣教士先生，如果你不叫他们出来的话，我们的长官一定会下令进去搜索的，那样的话会更糟糕啊。
高伟义被逼无奈，把藏在宣教站里避难的男女老少都叫出来给日本军官看。虽然日军临走时留下了一份可供张贴的安民告示，大家的心头不免都笼罩着不祥的预兆。当天半夜，所有的人被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惊醒。
开门，开门，
快开门，快开门，皇军长官进来巡夜了。
文艺，听起来好像是白天那两个士兵和军官的声音呢。
半夜敲门，来者不善啊。梅伯，你抱着孩子在里屋为我祷告，我出去应付他们。
嗯。
长官先生，您深更半夜的大驾光临，有什么要紧事吗？
你告诉他，我要酒和女人。
宣教士先生，我们长官今晚要在这里过夜，请您提供一个花姑娘。
不，这绝不可能，我们是基督徒，绝对不能做这样的事。
你不救人，我就不走。
即便您住在这儿，我也不会答应。
你告诉他，我有办法要他答应。
我绝不会答应。
宣教士先生，这座小楼上上下下住的那些女孩子，我们长官白天都已经看到了，你随便挑一个出来慰劳皇军，我们就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一家了。
不不不，这件事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你们要伤害这里的妇女，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哼，不要以为你是加拿大人，我就拿你没办法。看好这只木头铅笔，如果你不马上交出一个花姑娘，这就是你的下场。你听到了层层层的声音吗？
如果你不马上交人，你的脖子就会变成这支铅笔，你的头就会像墓穴那样飞出去。
祝美伯躲在房间里，紧紧抱着一岁多的女儿，瑟瑟发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迫切地为丈夫祷告。
主啊，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我又该怎么祷告？唯有你是全能的主，才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是以色列百姓患难中的拯救。我们的性命都在你的手中，求你切切地搭救楼上楼下所有人的安全。天父，天父，我们的小格恩还不到一岁半，他不能没有爸爸。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加拿大，唯一的好朋友 Lam 正和唯一的父亲共进午餐。由于时差关系，中国的子夜正是北美的正午。
高伯父，我怎么觉得心里非常不安，好像唯一遇到了什么又大又难的事。伯父，让我们先把汉堡放一放，找个角落为唯一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又是无所不能的。孩子不知道为什么饭吃到一半，心中会突然生出前所未有的不安。因为战争的关系，我们很久没有听到唯一的消息了，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遇到了什么困境。但是神你都知道，求你差派天使围绕并守卫敬畏你的人。
宣教士先生，我们长官问你，你想明白了没有？
不，我们是基督徒，绝不能做这样的事。
长官，何必和宣教士这种人浪费时间呢？我们到其他地方找找看。
讨厌的加拿大人，迟早有一天你一家人会落在我的手里。你去把门封上，你有我的批准，不许任何人进出，看你拿什么为这些女人。
唯一，唯一，感谢主，你还好吧？
美伯，其实我的腿一直在发抖，但是即使他真的用武士刀砍我的头，我也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啊。
现在我们被关在这儿，可怎么办呢？
这下，墙壁里的粮食可以派上用场了。
为了保护奉化的妇孺，高维义得罪了日本军官，高家人和中国信徒一起被软禁了三个月之后才重获自由。维义深知，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加拿大和美国成为日本的敌对国，他一定会遭受残酷的报复。1941年12月8日，他在收音机里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在20分钟之内匆忙带上美伯和女儿向西逃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从奉化一路逃到宁海、新昌、圣县、临海，一路历尽千难万险。当他们在一个叫天台的地方稍作喘息的时候，高家的小女儿格恩经不住逃难路上的颠簸，在美伯的怀抱中结束了他不到两岁的生命。
文艺，你找到埋葬地方了吗？
我让我下午再去求求人。
当我看到小格恩眼里的光彩从他眼睛中消失的时候，我心中的光彩也好像随着熄灭了一样。
美伯，别说了，别说了。一重罗先生特意从临海打发人来带口信，我们雇一条船把格恩带去那里下葬。
为什么不能就地下葬呢？
美伯，你在中国出生长大还不明白吗？这里的人怕外国人的尸骨会破坏当地的风水，而临海却有一座基督教墓园。
天台呀，天台，通往天堂的平台，巴不得这里的百姓都能认识天堂真正的主人。
易先生还特意关照我，把格恩的小棺材用毯子包起来，这样看上去更像一件行李。不然没有一位船家会愿意再送我们。
高维义和祝美伯这对年轻的宣教士夫妇赶回临海为女儿下葬后，重新走上逃亡之路。他们从临海一路逃到永康、金华、金岩、丽水、云和、龙泉，从那里南下到福建的蒲城和建瓯，再从福建逃到江西的赣县。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无法忘却爱女夭折的伤痛，不明白慈爱的主为什么要夺走他们的掌上明珠。1943年夏天，战事稍微平静的日子，两人返回浙江省，来到一个叫渠县的地方，在一所屋顶被炸飞的破旧教堂里赈济灾民。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世上我们虽有苦难，在主耶稣里面却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他是听祷告的神，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哎，杨太太，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喝粥啊？
杨太太，天气凉了，您有没有办法给我们发一件外套啊？
这位大娘，这位大嫂，永生的盼望比吃得饱穿得暖更重要啊。
哎，这些日子你天天叫我们信你信的神，可是我们和你不一样啊。您是杨太太，我们是中国人，你信你的杨菩萨，我们就信我们的土地爷吧。
大娘，你所木雕的菩萨遇上火灾水灾就自身难保了，而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呐。
杨太太，实话对你说吧，你过不了我们的日子，我们也过不上你的日子啊。我们是难民，你是大施主啊。
大嫂，等一等，我也逃过难，我也做过难民。我和丈夫从浙江逃到福建，又从福建逃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浙江。
好吧，就算你逃过难，大户人家逃难和咱们小民百姓还是没法比啊。你们有的是钱，从不会忍饥挨饿。
大嫂，我们逃难和你们一样都是逃命，到了身无分文的时候，也只能和你们一样喝山脚下的水，吃别人施舍的饭食啊。
这可真是遇见新鲜事了，从没见过像你这么落魄的洋人。 但是这些都是有惊无险，你一定不会像我们这样在逃难的路上失去亲人，就地掩埋之后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去扫墓的那一天。
大嫂，我和你们一样也在逃难的路上失去过亲人，我宝贝的女儿不到两岁就死在我的怀里，但我还不如你们，因为我们是洋人，不得不坐船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下葬。
哎呦，这位杨太太，你真的是和我们一样逃过难吃过苦啊。
杨太太，我看你整天笑眯眯的，和我们一起吃中国饭，穿中国衣，说中国话，但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逃过难受过苦。你信的那位叫什么耶稣基督的，也救中国人的命吗？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世上我们虽有苦难，在主耶稣里面却有永远的平安和喜乐。他是听祷告的神，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失去亲生骨肉那种撕裂之痛，恐怕没有哪一个父母亲能忍受得住。果真遇到了，那种笔墨无法形容的深沉的痛，往往让做父母亲的禁不住问神为什么。高维义和祝美伯也不例外。直到那一天，渠县那位大嫂惊讶地发现，这些外国人和中国老百姓一样的挨冻受饿，流离失所，甚至一样的失去挚爱的孩子，却仍然拥有内心的安稳与喜乐。高维义和祝美伯才慢慢明白，神允许他们在战乱中和中国人一样经历苦难，乃是为了帮助他们与中国人认同，也帮助中国人更容易明白、体会并接受他们以及他们所传的福音。这对年轻的宣教勇士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做榜样，住在所爱的人群中间，充充满满地将属天的恩典和真理流露。他们在沿海省份所经历的艰难困苦，绝不亚于他们所向往的边缘内陆地区。他们以谦卑的心顺服父神的带领，在战乱中以生命守护跟他们非亲非故的中国人。我们只有一个结论，父神使用他们来向中国人彰显他的爱。基督为世人舍命，他的仆人也跟随他的脚踪行。
以上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本节目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佳美脚踪。我们节目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脚踪@良友.net。